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快点快点，再不跑火车就要开走了！
你不要跑那么快啦，等等摔倒怎么办？
哦哟，才不会嘞！哇！这是哪里啊？还有，那是忍者吗？
你看那里，那不会是红极一时的109辣妹吧？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台北车站吗？哎，火车又要开了啦！刚刚那些衣着特殊的人都上车了，我们该跟上去吗？
既然都摔到这里了，我们也没时间犹豫了，赶快上车吧！
各位旅客您好，日本石沟营特急列车即将出发，请旅客系好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0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日本史勾引，我是卡拉姆酒，
我是酱油团子。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周会向大家介绍一个日本特色文化和它的产地，同时带领听众探索文化的起源故事。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当周文化的主题还有各种趣事，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展开这长达11周的旅程了吧。
现在就跟紧我们的脚步，一起进入今天第一单元史巴拉戏。
各位旅客您好，因为前方出现障碍物的缘故，列车必须在此稍加停靠，请各位旅客不必慌张。
哎，你看那个，这看起来像什么很古老的日本地图？史巴拉戏？哇，发生什么事了？
完蛋了，要被吸进去地图里面了。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史巴拉戏。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利用一个2-1的问答小游戏，带大家解密日本文化的历史故事。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聚焦的是日本的弥生时代。
哎，我记得这个时候的日本开始定居种田了吧？
没错。但也正是因为呢，要看天吃饭，大家就变得很看老天爷的脸色，对万物的敬畏之心非常的重，让日本逐渐发展万物有灵的概念，成为日后神道教的雏形呢。
神道教的话，不正是那个日本最广为人知的信仰吗？今天的主题该不会就是要来聊聊这群日本的神灵
吧。
被你说中了，但呢，在今天的分享开始之前，我先出一道神道特小知识二选一，做一小游戏题目吧。
没问题，你尽管出。
那么我就考考你，你知不知道神道教中八百万神的意思是什么 ？A 是参拜就能获得八百万财神 ，B 是指神道教万千神明的概念。
哦 ，A 让我觉得可以少奋斗20年，我很想要相信它是真的。但是这听起来答案一定是 B。
没错，你答对了。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八百万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的气派吗？我当初呢，其实还以为有人真的是去一个一个点名，点了800万个，想说什么神界 AKB 四八呢？
被你这么一说，连我都想要看了。只不过我们还是先别废话，赶紧带大家听到有关神道教的介绍吧。
神道教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信仰。早在弥生时代，人民为了祈求农作物丰收，便在祭祀场上祭拜草木、日月等自然神灵和祖先，形成传统神道万物有灵的概念雏形。六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与儒学传入日本，神道教也逐渐与外来的文化思想进行融合，影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哇、wow, 说到这个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成的宗教和其他的信仰结合，我记得其实神道在一开始就是没有设殿的吧。
没错，只能说古日本人真的很浪漫，觉得神灵就是栖息在山林跟大树里面，祭祀的时候往往是找一颗大家公认有灵气的古木或者是石头，围上一圈绳子，就变成神圣的祭坛了。
不愧是崇尚自然神灵的民族。是说在祭坛边围绕着草神，如今其实好像还能在许多的神社外看见，名字好像叫柱连神，对吗？
哇，你很懂哎！柱连神其实就是所谓的结界，功用是提醒大家踏进这里就是神灵的区域了，要保持敬畏之心。之前总觉得结界只会出现在奇幻作品里面，但没想到它是日本神道的真实设定哎！
真的，而且感觉挂上去之后，气氛都变得非常肃穆了。不过呢，既然最原始的祭坛非常的简约，那后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家才开始盖那种红柱黑瓦的豪宅给神明住呢？
虽然在大和政权形成的时候啊，为了能固定祭祀，人们就开始建造社殿了。但是说到真正华丽的寺院，还是要追溯到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的话，我想想哦，这不就是那个日本宗教史里面著名的神佛习合时期吗？当时的日本受唐朝的影响，佛教文化就被大大的推崇。难道就是它改变了宗教居所的建筑风格吗？
对，原本的日本神社几乎都是非常简洁的木造建筑，但是随着佛教寺院传入，像飞檐啊、瓦片、朱红色柱子等等建筑元素，这些华丽的装饰才逐渐出现在日本的宗教场所。
难怪曾经就听说过奈良时代出现很多把神道教神社和佛教寺院结合的神宫寺，或许呢就是因为他们将两种风格混搭，才让建筑变得越来越华丽。
但有趣的是，即使场所的外壳变高级了，日本人对神灵那种看不见才强大的敬畏感依然深根蒂固哦，甚至是从二三世纪的邪马台国时期就开始了。
就有听说过，当时有一个人呢，她是以精通鬼道出名的女王，被记载在三国志里头呢，简直就是巫女文化的代言人。
你说的应该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吧？相传她生活极度神秘，就连处理国家要事都是靠神谕来传达。
哇、wow, 居然用神谕，卑弥呼简直就是神权统治的领头羊。毕竟呢，西元二三世纪连神道教这个词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呢。
看来万物皆有灵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宗教制度，而是慢慢从部落走向国家层级，经过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逐渐成为日本的精神基础。
没错，正是因为如此呢，直到今天日本的社会仍然保留着对自然与神灵的那份最纯粹的敬畏。
那在开始分享更多神道教的趣闻之前，让我们先听到哈内的《Kamisama Onegai》，歌词里描写着向神明祈求与所爱之人邂逅的心情。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先听到这首歌曲，感受一下最虔诚的祈愿氛围吧。
到的歌曲是 Honey 的 Kamisama Onegai，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少女的虔诚了呢？刚才我们聊完了古日本的悲迷糊女王，但说到日本神话里面地位最高最神秘的一位，肯定不能不提到天照大神啦。
没错，天照大神不仅是日本的太阳神，还是农业之神与秩序之神哦。
天照大神未免也走得太前面了，2000年前就懂得过身兼多职的斜杠生活，很佩服他。
但或许呢，就是因为斜杠的压力太大了，这位女神呢其实有闹脾气的时候哦。那这就得说说日本神话里数一数二著名的天炎户传说了。
你指的是天照大神被自己的弟弟须佐之男惹毛之后，把自己关在山洞里面，拒绝面见所有人的那个故事吗？
哇，你果然有所涉猎哦。相传呢，天照大神掌管了高天原，在某天呢，就突然受到了须佐之男的大肆破坏，除了田地被践踏以外，宫殿的四周呢，还被他的弟弟随意解放了。
天哪，超级恶心哎！但我还听说须佐之男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把一只失控的马从屋顶上丢下来，砸死了正太之父的神明，
就是这件事情成为压垮天照大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受到太大的压力，天照大神呢就索性的跑进这个叫做天炎户的山洞里，不愿意再见众神了，甚至呢搬了一颗石头来堵死这个洞口。
但太阳女神躲起来的话，洞窟外不就没有光了吗？
对呀，所以众神都吓疯了。但最荒唐的呢还是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因为呢神明们不仅没有在洞外下跪求饶，甚至呢还在那个洞口外开一个大型的派对，而且就是有女神在外面大跳热舞。
那她完全就是一个大跳，把气氛拉到最高啊。虽然这也算是某种程度彰显了神道教的乐观本质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明们居然还能够载歌载舞享受夜生活。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一夜狂欢哦，因为其实众神除了大笑之外，他们还不忘了大喊，外面有比天照大神更尊贵的神降临咯。
激将法也太狠了吧，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忍不住想出来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天照大神真的是和你一样哦，所以他就忍不住把那个石头推开一个小小的缝隙，想说一探究竟。至于众神呢，其实早就准备好了一面镜子对着洞口照了。
看来他们是要趁天照大神看到镜子反射出的光芒还在啊，好亮，你是谁的那个时候，趁机把他拉出来吧。
没错，很聪明。那天照大神的千算万算，就是没有料到那是自己的光，就被眼疾手快的神明呢拉了出来。正是因为众神的这些妙计呢，世界又重新恢复了光明。
这么一想，日本神话也太人性化了吧。原本以为会听到很严肃的传说，没有想到是透过派对找回光明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难怪日本人会觉得神灵很贴近他们的生活，
这大概就是日本神话最迷人的地方了吧。
既然提到了众神的欢乐派对，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 El Garden 的 Jitterbug， 感受一下和众神派对一样充满生命力的节奏吧。ただ一つのことが今を迷わせてるんだ、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なくしてまた拾い集めりゃいいさ。
歌曲是 Ed Garden 的 Jacobar。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呢，在听完天照大神躲山洞纵神开派的故事之后呢，会不会觉得其实日本的神明都非常的亲切，有点像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人呢？
真的，我刚才一直在想，日本地位最高的神明居然也会因为亲弟弟太不受控就躲起来耍 emo， 突然就觉得被开学症候群打倒的我也不算什么了。
超好笑。那我觉得其实开学症候群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帮自己找借口，
所以非常合理。但不管啊，说一些正经的，我以前看过一些战争电影，总觉得里面对神社还有神道教的形象描写啊，和我们刚才讨论的简直是天差地远。
这就要说到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了。其实呢，原本的神道教是非常自由嘛，但是就在19世纪的后期呢，这个民间的信仰也逃不过政府的征召入伍。
19世纪末期，那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经历大政奉还，在这之后啊，他们逐渐透过现代化和工业化成为亚洲新兴的军国主义强国。
而且当时的政府呢，其实就为了要让全国上下一条心，他们就想出一个招式，就是把原本百家争鸣的这个神道教强行整编成一个政治工具哦。
肯定是连神灵都逃不过当宣传部队的命令，毕竟啊，当时就连天皇都被推上去当现任人神这种活在世界上的神了，根本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用来让人绝对效忠的符号。
这应该也算是就是为什么不少的长辈或是受过日治时期殖民教育的人，他们其实对神道教都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阴影。当这个信仰伴随着殖民的压迫呢，然后被强迫去参拜一些不熟悉的神灵的时候，那种敬畏感其实突然间就变成了一种恐惧感了。
我记得这套武装过度的信仰是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在人间宣言中彻底崩塌的吧。
没错，那在人间宣言里面呢，昭和天王呢，他就亲口承认说自己是人而不是神。那这一刻呢，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神道教最衰落的一个时刻。
但卡拉姆久，你不觉得对那些神灵来说这反而是一种重获自由吗？或许正是因为军国色彩的枷锁被破除，神道教才终于能变回守护万事万物的神明啊。
是呀，比起当一个政治偶像，直接回去当一个赋予人们感动跟哀愁的神明大人反而更有生命力。
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感慨。日本的神明呢，他们念作卡米，指的就是日月啊、山海这些能够赋予人类情感的东西，自称卡米之国。在战争脉络下虽然被视为国粹，却也不过是人民为了赞扬自然的馈赠写给土地的一封情书吧。
其实感谢守护的心情或许才是信仰最初的模样，看来在历经低谷后，神道教呢反而找回了属于他们的平静了呢。
没错，随着神道教重生，它也慢慢融入了现代的生活，发展出结合美学跟观光的新样貌。
好，那听你这么一说呢，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聊一聊现在日本时髦到不行的各种神社文化了。
别急别急，在分享神道教如今的模样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听到宇多田光的 One Last Kiss， 感受日本在战后重新出发的生命力吧。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もういっぱいあるけれど、もう一つ増やしましょう。私の心のプロジェクター、寂しくないふりしてた。まあそんなのお互い様だ。誰かを求めることはすなわち傷つくことだった。 歌曲是宇多田光的 One Last Kiss， 明明是在写恋人之间的离别，却让我觉得也可以带入人们向二十世纪初弥漫军国主义的日本道别的心情呢。
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是不是有跟着日本战后的脚步一起重获新生了呢？
现在走进日本街头啊，神社虽然不再是国家神道的精神象征，却成了当代人的心灵绿洲。
不管是求恋爱冲事业，又或者是说单纯只是想要买个玉手来保平安，神社的存在呢，确实替人们的忙碌现实生活创造出能慢下来静静祈福的时刻。
不光是这样，你知道现在的日本神社啊，除了守护传统的健康平安之外，就连电子设备和动漫都能守护吗？
这我当然知道啊，就拿秋叶原这一具代表性的神社神田明神来说好了。近年来更和许多的动画作品推出联名绘版，成了动漫迷的朝圣地呢。
不得不说，神道教在经历民间化和在地化之后，除了更加融入当地人的日常之外，更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仪式感。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现在神道呢还是一种美学的延伸呢。
哎，这我就略知一二了。你是在说各种特色玉手还有玉珠印吧？
你猜对喽。那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为了能够吸引更多年轻的世代，现代的神道呢就开始转型，不光是陆续推出精美可爱的特色玉手，连象征与神佛结缘的这个玉珠印章呢，其实也一样，因为图样充满着设计感，所以当今呢就吹起了一股收集潮流。
听说有些地方的玉珠印不只加入了烫金刺绣的元素，更会随着四季推出期间限定的图案，这也太犯规了吧，那么漂亮还是季节限定，根本没有办法不去嘛。
真的，如果是那种季节限定的东西非常有魔力，真的我会想去很多次。
而且随着社群时代的到来，许多神宫神社都开通了自己的社群媒体账号，借此吸引大批年轻人和海外游客。
我有看过这个。那其实有些小编他甚至还会发就是那种今日境内绝美枫叶的贴文，真的是很懂抓眼球哦。
一定是连神明都开始经营个人品牌了，这个竞争力也是不容小觑。
其实呢，我们这么说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的这种神道教就是有一种万物包容的灵魂吧，或者是容纳了山川河海的灵力，在走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呢，更是拥抱了我们现代的科技和创意，
还拥抱了喜欢收集漂亮东西的我们。谁是漂亮玉手的受众啊？请报数。
那一定是会有我。一
二，
超好笑的，我们完全就是被取向狙击的那一群人。
没错哟。但在聊完这么多之后，是时候帮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单元的重点了吧？
那我们就迅速的回顾一下吧。开头呢，我们就先聊了神道教的起源和悲悯巫女王的通灵治国。
紧接着，我们分享了天照大神闹脾气的可爱故事。
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比较沉重的一段，也就是被政治化的国家神道在二战后的经历。
最后，我们带大家来到了近代日本，一窥现代神道和二十一世纪融合的全新样貌。
那在第一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以 Tamblyn 的 Glass Heart 来收尾吧。相信每颗对万物有所信仰的心，都像玻璃一样干净透明。
跟着音乐休息一下，等等再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红白旅游 start 哦。
生まれてきたよりも前に聞こえていた歌があった。形なんか何もないが、それ以外は全てあった。詰まって僕になった。だとしたら怖いもんは何もないや、そう思えた。正しくない音など一つとない、揺るがないその真実だけで、優しくない世界を生きていけると思ってた。なのにちゃんはいつもなんでって、なん何も言わないんだよ。なんでこんなにしつけさが騒がしく暴れるんだ。なんでって何度も聞く君が、なんで何も言わないんだよ。黙っていないでほら、ここで静寂を切り裂いてくれ。
早餐之后是午餐，宵夜之前是晚餐。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
烧肉拉面还是火锅，吃什么？热炒店干杯啤酒，越想越多，到底要吃什么？吃什么？
想到等等要吃什么了吗？我是李友廷。
走在陌生的台北街头，站在彷徨的十字路口，多希望这时候能听见一句温暖的问候。
齐了吗？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我们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感觉经历过了什么日本历史的缩影，头好痛哦。
欢迎来到红白旅游史大斗。
红白旅游史大斗，那是什么啊？
跟着我来就知道了。
眼下这个情况，也只能跟着他走了。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红白旅游史大斗。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这个过去的时光里面乘坐我们的时光机来到现代。那来看看，如果现在要找到神道教的踪迹，要去哪里寻找呢？
不过神道教真的不是我平常会接触到的事情诶。刚刚听完历史，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脑袋懵懵的感觉。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呢，你现在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找神道教吗？
应该就是刚刚导游跟游客们有提到的那个伊势神宫了吧？
哎，没错，伊势神宫呢，它的这个内宫既是天照大神，也就是皇室的祖先神与照顾日本国民的神明。
哇！听起来它就是会被政府列为国家地位很高的神社哦。
嗯，那外公呢？其实外公，我的外公，你的外婆，冷静一点。那外公呢，则是祭祀丰收大神，是保护衣食住平安的神明哦。
嗯，我觉得我会很需要哎。
你需要那个保食物？
对，我肚子好饿哦。
那在大概讲解完伊势神宫的祭祀神明之后呢，那我们再出发去深究神道教的踪迹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视野先放大一下。
哦，你是说视野放大吗？那不然来讲讲三重县。
孺子可教也，藏有团之。
对你的指控我沉默以对，明明我本来就很聪明。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哼，三重县呢，它位在日本本州的中部，它是属于关西的一部分哦。
哇，听起来非常专业，没想到你居然知道真的在哪里。但其实说到三重县呢，我也不太确定到底要去哪里逛。
诶，这个我倒是有查了一点资料，三重县除了伊势神宫之外，还有伊势志摩国立公园，海景超级漂亮，很多人都会去看樱屿湾的夕阳。
哇，感觉就很适合去拍那种旅游的宣传片 ，vlog 也不错。
而且志摩半岛还是日本珍珠养殖很有名的地方，听说可以体验自己开珍珠。
嗯，那等一下，
可是那不就是边学文化边玩水吗？还可以顺便吃海鲜？
没错，所以三重县其实不只是宗教圣地，也是自然风景跟美食兼具的观光圣地哦。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十八大系列就是太棒了的意思。那好啦，我们说回到这个伊势神宫呢，它其实就可以算是一个三重县必去的一个景点了，对吧？
哇，那我下次去三重县一定要来拜访看看。
说的那么精彩，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一起来听听看其他游客怎么给我们介绍这个景点好了。
哦，好，等一下我先介绍一下。
超级无敌
好啊好啊，我们赶快一起过去听听看吧。
这里是哪里啊？
哦，还能是哪里？这就是导游刚刚说的三重县的伊势市啊。
原来这里就是伊势市吗？那我们肯定要去伊势神宫看看，听说那里有全日本人民最敬重的神明哦。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跟着导游一起出发吧。
哇，终于来到伊势神宫了，伊势市真的好有趣哦。
你们有听到刚刚导游说什么吗？
好像是什么志摩的吗？我没有听得很清楚耶。
志摩？你说那个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那个志摩吗？
应该不是吧。
哦，你们刚刚都没有认真听导游说的话。
你们看，那座桥是不是刚刚导游说的宇治桥？
对啦，而且听说桥的正中央是给神明走的，我们只能走两侧哦。
蛤，连走路都有规矩，感觉真的很神圣耶。
难怪导游说这里是一生一定要参拜一次的神社。
而且我刚刚还听到一个超酷的事情，他说神宫每20年会全部重建一次。
哈，真的假的？那不是很花钱吗？对了，既然都来伊势志摩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志摩半岛看看海？
一定要啊，志摩半岛超有名的是鹰鱼湾，风景超漂亮，还有珍珠养殖。
珍珠就是那种真的从海里养出来的吗？
对啊，这里可是日本珍珠产业的发源地之一。
白天拜神宫，下午看海湾，晚上吃海鲜，这行程也太完美了吧。
三重县真的比我想象中还厉害耶，下次我要认真听导游说话了啦。
哇，白天拜神宫，下午看海湾，晚上还可以吃海鲜，我觉得我要跟着这个游客一起去。酱油团子，那你知道吗？其实伊势神宫还有什么特点吗？
你刚刚有说到他是供奉天照大神，对吧？
对呀，他其实可以被称之为神社中的神社哦，就是那种非常重要的那一种。
哦，那他一定是日本人民心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没错，因为呢，它甚至还被日本人誉为心灵故乡哦。
不过啊，说到伊势神宫，我倒是有听说它附近有好吃的东西耶。
为什么这个我没有了解过？是什么好吃的呢？
就是那个超级有名的赤福啊，就是红豆麻吉，听说来伊势一定要吃。
等一下，是那一个表面红豆泥，然后像水波纹一样的那个东西吗？
对，就是那个波纹象征五十铃川的流水，超有意境的。
哇，原来甜点也可以跟神宫文化连在一起耶。
而且啊，我看到网络上面说神宫前面有一条老街叫做 Ohalai Machi， 整排都是木造建筑，走起来超级有江户时代的感觉。
感觉就是我们一定会停在那里，然后忍不住一直拍拍拍拍不完耶。
对啊，我们下次去那边玩真的应该要去那里晃晃。偷偷跟你说，那边还有伊势乌龙面可以吃。
有有有，这个我有听说过，很多朋友呢他们来日本之后呢也给我介绍过，他们就说啊，那个面条很粗很软，跟一般的乌龙面真的不太一样，参拜完之后呢其实还要再来一碗热腾腾的乌龙面，这行程就听起来非常饱，就一直在吃，然后非常的疗愈。
哦，听完你这么一讲，我现在马上就很想要去那个地方耶。
好啦，没关系，我们先忍一忍，我们下次就去好吗？他们呢那边就是其实人非常的多，因为他们要先去外宫参拜，然后再去内宫，然后呢最后才能去到老街上去吃东西哦。
哦，原来连参拜的顺序都有规矩，但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
怎么想象呢？你说来听听看。
有点像是一种神道思想吧，就是要先感谢掌管日常生活的神，然后再去参拜最高神，就是一种由生活走向精神的顺序。
好像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就是先稳固生活嘛，然后在追求精神层面上，某种程度其实算是很符合神道里面的与自然共存的这个思想。
那我觉得仪式神功不只是宗教场所，它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文化吧。
算是吧，因为它把信仰、自然风景还有建筑甚至呢是美食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
难怪会被说是日本人的心灵故乡。
感觉来到这个地方就不只是观光，其实呢还会让人慢下来，就是好好的感受一个地方。话说啊，酱油团子，你会想要听听看有关于伊势神宫的小故事吗？
什么小故事啊？
其实啊，伊势神宫在近代日本还跟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的密切哦。
哈，我原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神圣很纯粹的宗教场所。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但像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其实天皇都会派刺史到伊势神宫报告开战哦。
等一下，连开战都要来报告神明？
没错，就是要报告。那而且呢，在日中战争时期呢，伊势神宫呢还会要举办这个祈求日军战胜的这个祭典哦。
哇，这样听起来伊势神宫跟战争还有国家政治真的脱不了关系，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今天单纯以一个从台湾而来的观光客的身份走进伊势神宫的时候，也会想到近百年前呢，其实曾经有台湾人在完全不同的处境下来到这里哦。
这么一想，也许理解这段历史会让我们对伊势神宫的感受啊，不只是日本人的心灵故乡或者是圣地之类的，而是一个和国家战争殖民都交织在一起的场域。
那其实呢，旅行有些时候不只是看风景吃美食，也是在看那些刻在心中的历史。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氛围一起来听听这首由米津玄师的 Lemon， 随着旋律去思索那些心灵的点点滴滴吧。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ありはしないとわ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闇で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止まないのは涙だけ。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の知らない横顔で。ど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どうか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
有点酸了。
快看，这不是休息站吗？
太好了，那我们在休息站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我放肆地
对他撒娇。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躺在他怀抱，我收起他。最年轻的 DJ， 最活泼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正大之声。我继续躺不交谈过，渴望被你爱豢养，我盲目的横冲。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 八八点七，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这个粽子也太好吃了吧，おいしい！
啊，我肚子好胀哦。
你怎么了？
好像粽子吃太多了。
嗯，好臭哦。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听正大之声，我每天准时收听，现在吃十个粽子都不会胀气耶。
正大之声波比利，好力霸道不胀气。
人都到齐了吗？
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
这里有好多荧幕哦！
哇，这些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吗？
有可能哦，
真的什么都有哎，
在这里可以尽情幻想，尽情做梦。
你看得到荧幕上面写着什么吗？
上面写
未来实验室。
欢迎来到第三单元未来实验室。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会讨论这个文化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一起脑力激荡出古灵精怪、天马行空的想法。
快看，神道教未来的样子马上就浮现出来了耶。
那在看实验室的画面之前呢，你觉得神道教未来的样子会变成什么样呢？
应该会是结合科技元素的宗教吧，感觉很久以后甚至会变成现在都难以想象的模样。
像是现在部分的宗教呢，其实就会提供线上祭拜或者是说线上筹钱之类的吗？
对，甚至我觉得除了现在部分宗教已经发展出的线上仪式之外，还可以客制化预守。
哇，客制化预守其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像是学业进步预守带在身上就会有复制学霸能力的功效，就算连一人一次方程式都不会，也可以秒变微积分大师。
哇，那如果我的英文单词对不起来呢？
预守也会有记忆吐司的功能，可以轻松帮你记忆7000单。
好酷哦，感觉就是拥有了一个哆啦 A 梦。那哎，不对啊，如果我不只是想要拿到好成绩，还想再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除了学业进步预守之外，可能也会有爱情预守吧，它可以帮助你自动筛选出符合理想型条件的对象哦。
就是那种走在路上只看得见自己有兴趣的人吗？
没错，而且也会制造各种机会帮助你认识对方。
感觉这个神明掰定了，很有趣。
不过目前想到的预守都是单一功能的耶。
嗯，那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吗？我来帮你设计一个属于你的复合型预守好了。
要我说的话，我可能可以讲很久耶。最近除了想要顾学业、顾好电台的工作之外，还有身体状况也想要顾好，还有觉得最近花太多钱了。
哇，你的烦恼好多，但是别担心，直接帮你设计一个只属于你的酱油团子预守。
哦，这个预守有什么特别的吗？会印上我的脸吗？
哇，如果要印上你的脸的话也是可以啦，但重点是只要带着它，它会让你有完整的代办清单，然后呢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会很专注在处理所有该做的事情。
此外呢，为了顾及你的健康，它也会在你缺水的时候自动的补水，感觉蛮好的。然后你缺热量的时候，也会把你自动的补充热量。
哦，听起来还蛮符合我的需求的。那偏财运呢？
帮你在外加一个，只要你去买刮刮乐，至少都会中2000元。
天哪，好希望这个是真的。那卡拉姆酒你呢？
我最近嘛，我希望有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常常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你的客制化预手就是带着可以让你自己的时间变慢，然后可以比别人多很多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在这段时间内你心里有想吃的东西，预手就会直接将店面移到你的半径5公尺以内，想吃什么都可以马上吃到啦。
哇，好幸福哦。
不管是一般的客制化预手还是复合型的客制化预手，全部都很赞耶，希望我有机会也可以体验看看。
那大概也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吧。
既然是对于很久以后的想象，我们就先来听一首邓紫棋的《很久以后》吧。
也许是不甘心，也许是可惜，也许无法相信，突然身边再也不是你，给的都已经给你，能做的都用尽全力。也许遇见你是种幸运，分开却是天意。不是不能面对，又不是18岁，爱过你的年岁，心里至少真的不后悔。也许会不舍会落泪，那得不到也许才珍贵，也许再等等就有人会比我们匹配。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是否我就能够对你笑着挥手，好久不见的朋友，换个角色对你问候。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所演唱的《很久以后》，真的非常想知道好久好久以后就是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刚刚提到预手之后要提到什么呢？酱油团子，
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如果预手的功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需要动用许多神明的话，也有推出神明到你家的专案。
哇，这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它是什么啊？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组合，像是如果需要财运的话，就可以点选惠比寿跟道和神；如果需要求学业的话，可以选兼人道真之类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组合。这些神明会在被选择之后，在你的家坐镇一周，保证有效。那现在的你会想要选择什么方案呢？
我可能会要一个兼人道真。 希望我这学期可以欧趴，然后还可以拿一个书卷，这样有团子你呢。
我可能会需要一个神明道理加 Pro Max 方案，什么天照大神、惠比寿、兼远道真，全部都来一点。
你听起来真的压力蛮大的，什么神都要到你家，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划算的方案，对吧？什么都有啊，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而且不管是御守还是神明到你家，其实感觉都蛮方便的。
你以为只有这些吗？
还有别的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些都还不够客制化的话，还有个人的祈福方案。
哇，那它跟一般的神社的参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只需要下载神明的动图，就可以直接对着它说出自己的愿望，
这非常的 AI 化，已经是融入了就是神灯的风格了。
不过这个是有限制的，每个人除了有固定的许愿次数之外，也会依照祈福的内容的难度影响神明的作业时间。
他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就是许愿说想要有一个机会去认识有兴趣的对象，明天就有可能遇到。但是如果我的要求是希望一个超高颜值，然后身高很高，毫无缺点的有钱大暖男，可能就是三天了吗？
我是觉得这个要求可能等个十年都不过分。
哈，十年就有点太久了。好啦，但不管怎么样，不论是御守或是神明到你家，还有这个个人的祈福方案，我都想体验看看了。
我自己可能还是特别喜欢复合型御守。
我猜你该不会是很想要刮中那2000块吧？
必须的吧。但除了这些有趣的想象，今天也聊了好多有关神道教的知识，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文化的背后有这么多小故事。
那我们今天从神道教的历史起源故事到现代化在日本国内的转型，甚至是伊势神宫和附近的旅游景点，
还有想吃吃看红豆马吉跟吃海鲜，
怎么都是吃的啊，
讲一讲肚子就真的很饿嘛。那话说回来，在这之前我几乎都没有什么了解这个文化，只觉得神道教感觉离我的生活好远哦。
没错，所以呢，其实历史呢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里面体验到很多当地的神道教文化。有机会的话，我们四人组一起去那边体验看看吧。
对啊对啊，我也好想要去东京体验看看。
既然提到东京，那最后我们就以 Teriyaki Boys 的 Tokyo Drift 来结束今天的神道教文化巡礼吧。
我是酱油团子，
我是卡拉木酒，我们下周三下午2点再见，
大家拜拜。
喧騒まみれこの街の演奏玉たまま一度ついておいで世界中魅了するほどに豪華なジャパン一番ジャンプアランサーうちらの出番テリヤキボーイズ in the place to be 見せてやろうオリジナル VIP
Many many diamonds dangling Bag full of money we stranglingHate me, fry me, bake me, try me All the above cause you can't get in I don't want no problem Because me professional Make you shake your kets
Thank you
Haters take it personal
Like a Canada tight heads out now Talk on let's go Knock knock to my mind in let's go Hot sun she get you my awesome let's go Let's go To hear level up on love a color Let's go
Let's go
21 girl Chana Nico New dance So let's go Pain pointテリヤキボイスあっという間吹き飛ばすノイズ満身してますんでゲートーペンの数も増えてますベーシックはサプライズでマジ毎日が危ないぜ忍者風賢者風だけど芸者ウェイクの惑星からのシャー
See me in the parking lot 7-11 is the spy Bikes with wings and shiny things And lions, tigers, bears, oh my ride We're furious and fast Super
hypersonic like JJ Fatten. We rock the wheels of fly. Can't beat that with a baseball bat.
Like a cool monkey, got all sad. まだまだ easy so sight. Yo, intercept 出して国際的犯罪は万歳。ほら犯罪。バレるがバマコスト踊った。今夜の4 boys from Far East Coast. どうせ最後。
私のゴースト。